我们今天早上曾经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我在读的时候，同样发生在不久前是，这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边是七个饼几条小鱼让四千人吃饱。到底里面我不晓得，我今天突然想到，在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去花钱去买点饼，或者自己做点饼，或者干什么。我在想，耶稣可能在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常常把没有饼的时候，对不对？变成饼，大家也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吃，就可以生活。假如耶稣是一直是这样做的话呢，门徒会觉得说这个不稀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读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种的意念跟大家分享。我常常讲，你们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也可以好去读。我就是说，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里面，似乎耶稣没有常常行神迹，为了让门徒让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缺乏，可能也要付点代价，可能有点什么东西。所以对门徒来讲，好像把饼变得越来越多，能够吃得饱这件事情是偶发的，不是就是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长记性。为什么我今天这样想呢？我说，就是耶稣为自己，他从来不行神迹，为了自己的吃了饱，日子过了好，是这样的吗？但他在这边怎么样呢？他看到跟着他来听到的已经三天了，他们自己带来吃的东西也吃完了。那么怎么样呢？散了就散了嘛，散了怎么样呢？耶稣会想到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因为有很多人从比较远的，但是在回去路上一定会困乏。我在这边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为自己什么都肯做，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呢，铁公鸡，是不是这样？什么叫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有这么大的大能，要行在自己身上，吃得饱一点，搞了一点，他可能也不行神迹。让他想到那些来跟随他，要听他分享天国福音的人，要来讲道的，听他讲道的人，他会想到他们从远处来，现在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在路上一定会困乏，以至于怎么样呢？耶稣，我们有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耶稣行神迹或者神作为的原则？你自是为你自己，上帝什么都不做。等到我们真是为了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哪怕只有五个饼几条小鱼，神的作为一做怎么样呢？其实这七个饼，门徒们这个七个饼是哪里？我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还是像那个时候在四千人当中他们知道有七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想这边很可能有，是他们自己要，门徒们自己要吃的，或者这个结果怎么样？他们说这边有七个饼，有几条小鱼。耶稣就祝福了以后，就拨开怎么要门徒摆开在众人的面前，啊，是这样。刚才我们有姐妹问说，这个到底怎么样？拨了以后摆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们想不通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想，但是我们想的是个事实呢，就算不是事实，大家不要批评，我们大家只是这样的一种领会嘛，哈。突然在我里面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一天二十小时，奇怪，有些人可以做那么多事情还是为别人的，有些人怎么样呢？也是一天二十小时，只是为自己的，那只是为自己干什么呢？只是为自己的什么也没有做，这不就是这样了吗？奇怪，为什么有些人也是这么一天二十小时，好像他愿意摆在神的手中，被神拨开，人去支取的时候好像就用不完。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不肯交在神的手中，捏在自己手里面，一天二十四小时怎么样呢？好像一拨就完了，也不能够满足些什么人，连自己都不能满足。 所以我从这样一个自己生命里面的角度我来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人又何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小小的七个饼几条小鱼吗？怎么可能去满足那么多人呢？关键是我们肯不肯交在主的手中给主拨开，我们肯不肯人到面前来拨我们想要得着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给不给他拨。我在想这是我的想象哈。我在说你们不要把我的想象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们自己好好去读也可以思想。我捋列到我联系到我自己生命里面一些经历，看到别人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当那些饼耶稣拨开了七个饼，我在想假如给几千人坐下来，给这个四千人坐下来做成多少个区块呢？四十个区块，一个区块是一百个人，一千个区块，这个的话怎么样呢？那么就是一个地方就是四个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想一下，有可能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耶稣把七个饼几条鱼拨成这一群人，比如有二十个人的，有五十个人的啊，就摆在他们面前，摆他们。那么这些人要去怎么样？那人要吃，还是到前面去给他拿来吗？一拨他吃了，别人去拨，就是越拨，你去拨嘛，他那边一直有。我们要给他经历。交在神的手中，神要使用我们赐福别人的时候，我们有10万块，我们有5万块，我们有几千块，我们有多少钱不是重要，我们来给主来用看，拨开给人家的时候，我们发现会怎么样？大爹你怎么在太空钱用不完呢？我说我也不晓得，多少年没有拿薪水了，对不对？十几年没有拿薪水，奇怪，他说奇怪，为什么你的钱还用不完？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一定有。我说我也不知道啊，真的钱哪来我也不知道。拨嘛，人来给你拨一点，他来给你拨一点，这个饼到底为什么拨不完？这是神的作为。假如我是个饼的话，我只能够计算我有几斤几两，我能够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不交在神的手里，你会发现想到最后的结论，那个饼还是自己吃的比较实惠一点的。别人讲，你看看今天多少人不肯把自己像饼一样交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先拨开，然后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就去拨他去享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我再说，神迹是神的作为，我们没有神迹，是我们老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了些事情，哪里会有神迹？神迹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等到一天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怎么样呢？拨嘛，没有关系，给人家去拨嘛。能够拨给几个人吃，那是神的作为。我只知道我有这些交在主的手中，主要拨开，人要来拨，那么看要拨到什么时候才拨得完，这是神的作为。这一条路有多少人走过？没有走过，怎么会想得通？这个饼摆在里面是怎么拨、怎么吃、怎么等到人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呢？等到人吃完了以后，我这样等到人吃完以后再收拾起来七个筐子，你看这个。这个我发现有很多人，这个就没法想象了嘛。你拨不完，对不对？你顶多拨了怎么样？顶多拨了还剩下七个饼跟那几条小鱼嘛，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收拾起来会有七个篮子呢？七个筐子呢？啊，12个篮子呢？我相信一定怎么呢？有人吃到了怎么样呢？还有一点点浪费摆在那个地方，再把它收拾起来，就比原来的七个饼都还多，比几条小鱼还要多。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吗？我们不能想象也很正常嘛，因为我们用所谓的正常人的想法来想神的作为嘛，怎么想得通呢？想不通不要觉得自己笨，想不通也不要觉得自己不正常，想不通很正常，因为我们用人的头脑去思想神的事情，怎么想得通呢？ 但是假如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把自己的有限全然的愿意交在主的手中，被主去拨开分给人的时候，你里面就慢慢会有一点点的经历跟体会。相信这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也部分的实现。今天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最可惜的，多少人是这样的。至于说谁来吃，这不是我的事，是主吩咐的。那我的本分是把我的交在主的手中，让主去拨开。今天我们要算一下呢，这个是这个人，主啊，我交给你了啊，你来拨开。主摆在群人面前，这群人是我不喜欢的，那群人要伸手来拿的时候，我还赶快说走了嘛？人可以这样，那个饼不会这样嘛？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神迹不能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还主导主宰一切我们自以为是我们的。一个人真正把他的生命时间岁月他所有一切交给主的时候，他不再主张我要这样那样，那么会我要主张这样那样又有心，那怎么办呢？又有心的话很好的，千万不要讲，不要像这个那个时候使徒那个时代，大家嘛把财产卖了交在使徒脚前，你看来了一对夫妻，是不是亚拿尼亚或者是什么，他们来到这个使徒面前怎么样呢？房子们也卖了，对不对？是不是啊？私下留下一点，然后又摆在使徒面前，使徒问他说都就是这些吗？属灵的面子们也要，自己们也要，这种都有实际的例子，圣经里面都记载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做不到，主不怕我们，东西通通变卖了，愿意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信心不够，我还留一部分，没有关系嘛。有一次，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跟一些同工说，将来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大家想住在一起的话了，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退休的资源统统拿出来到这边，让给神来拨开，要给多少人？后来就画出来。回来出来，哎，我听了以后呢，我也觉得很感恩，因为有个人很直接的就说，怎么直接说呢？哎呀，到王哥那边去是好了，但是呢，要把我所有的都拿出来，这个有点不太保险。我觉得，哎，他这个话讲出来了，我觉得很美。为什么很美呢？因为很真实嘛，对不对？我以后就悠悠的说，这样，当我们大家都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钱给你管，你好好用，你会不会更多点把握？其实生命里面要学习的东西很真实，而门徒们怎么样呢？门徒们一直没有办法去体会神行事的法则，不是说记得不记得，他头脑，我们头脑里面有的永远是我们人自己的这一套。但是神的做法，神的作为，神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超越我们头脑里面那一套的。结果怎么样呢？神工作的时候，我们用头脑想不通啊。好，下一次怎么样？下一次神又做了，我们又想不通。其实我们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的时候，哪有什么想不通？我们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呢。全地怎么昏暗约面不清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说有就有的，我们根本用我们的头脑想，因为我们的都是辛辛苦苦自己搞来的，没有就是少了一点就又要自己努力的，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以为少了。被人家分享去了就是少了，但在神的作为里面，我们看看五饼和鱼也好，这边四千人那吃饱以后是什么呢？是那个饼虽然拨开了少了，但怎么样呢？当人去领受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够经历体会这个吗？假如不能的话，难怪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怎么说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这个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这不是今天大部分信耶稣人的光景吗？有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啊？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神行事的法则，我们老是用我们头脑里这一套东西来限制神的作为，哪里还可能有神迹呢？这是我交通的第一这个第一点，我这点在这边跟大家交通的是，还有一些人的心态，我在教堂里面碰到这样的人，这些法利赛人来盘问耶稣，而且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这句话我读了，我觉得太真实了。有很多的人，对不对？你去跟他讲神迹，他用他头脑里的神学观念来评判你的神迹可能不可能啊，合不合圣经啊，还合不合圣经呢？合不合真理啊？用这样的观念来讲，就你讲的神迹，对不对？是不是、啊、合不合圣经？合不合真理？神迹就是神迹，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啊。你认为合乎真理的就是神迹吗？可能你用你的圣经解释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叫神迹，是不是神迹？不是你去试探、评判、定论。是不是神迹的重点什么？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怎么样呢？是神的作为就是神迹，不是神的作为就不是神迹。哪怕你讲的再合圣经，不是神做的，也不是神迹，只是人迹，把它解释成是神迹。你看今天多少人做见证，把自己的能力所做的，把它讲成是神的作为，扩大到个地步怎么样呢？说那是神迹。可以，我们都可以这样讲，在我的领受什么？这叫言论自由的范围，不是神迹，不是因为我把它解释了符合圣经，它就不是神迹，就变成神迹，没有可能。这是我们人迹，这是我们人手所做的，永远是人手所做的，它变成这样的嘛？但是我们人手所做的怎么样呢？神厌恶我们吗？除非我们沾染污秽。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手所做的，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足以喜悦我们。里面不完全的部分，神慢慢会修剪我们；里面有心态不纯正的部分，神慢慢、圣灵慢慢会感动、调整，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好高骛远的，一天到晚用圣经、我们的神学观点去评论别人做这个做那个，神都不评论他吗？神评论他们，圣灵会感动他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审判官，人家要耶稣做审判官，耶稣都还不要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天都去评判别人，这样做是属灵的，这样做是爱主的，这样做是符合圣经的，这样做又是违背真理的，这样做又是异端的。其实那个做的人，他心里面很清楚，他应该要显露自己做的，圣灵不感动他吗？当他显露自己跟真的刚开始愿意为主，但是个性里面还有一些喜欢 show off 的这样的一种的本能，那么怎么办呢？就会掺杂，圣灵会感动人，慢慢慢慢的教导人嘛。今天我们是个人，对不对？我们就在旁边，因为圣经熟，因为神学观点自以为正确清楚，对不对？把每一个什么东西都在那个地方要评判一下。所以耶稣在这怎么说了啊？你们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们这些人永远不可能见到神迹。你看今天多少自以为原文很熟的，这个圣经的教导自己觉得很纯正，那些人在他生命里面也没见过神迹啊，一个神迹都没有见过，怪了。怎么会这些人没有见过神迹呢？因为他们自己像法利赛人这样的想法，想要去试探耶稣，评判耶稣的神迹到底是从神来从鬼来，搞这套东西的人，神还给他看什么神迹呢？到最后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了，就是从死里复活约拿的神迹。这是耶稣在世上亲口讲，假如人连这个神迹都没有看清楚，都不愿意悔改接受定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的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话，那么他人生的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上帝的成分。他有的成分怎么样呢？他有的成分只是基督教道理的成分。他有的成分怎么样呢？我今天不晓得从前发明了一个名，这是什么呢？叫基督教基金的成分。 这个成分怎么呢？没有鸡，但是呢可以把清水变鸡汤味道的那一块东西，没有任何嫉妒的成分，但是怎么样呢？让它好像有基督教的味道。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反过来看看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多少的人，自己们没有经历神迹，一天到晚去试探评判别人的神迹是什么。我们也没干过这样的事，我们头脑也没这样的事，你们没有，你们属灵，我感为你们感谢主，我都有这样吗？那个时候被我定位成是灵恩派的一个人要来借内山礼拜堂的时候，我一口回绝。现在想起这件事情还觉得很脸红，主啊，我连祷告都没有向你祷告，我就一口拒绝。那时候我在内山礼拜堂传道，做传道。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个教堂是我的吗？讲的是主的，是神的百姓聚集的地方，我凭什么一下子就拒绝人家呢？我至少应该找些人交通交通嘛，应该大家一点祷告看看，不要说在我观念的里面说他是个灵恩派的人，我这个礼拜他不借给你，这是很真实的嘛。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就是像那这边记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要来盘问耶稣。我们你知道，你到中国去，有的时候到中国去，这个教教会的人来盘问你的信仰根基，你纯不纯正呢？都有这一套的吗？我都亲自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吗？我们要不要谦卑一点？我们要看神的作为吗？我们要看神的作为，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来拨开，看看人怎么拨我们，有没有神迹发生。我没看到站在一个第三者在那边看看人家说的神迹合不合圣经，这有圣经根据吗？我这个人很调皮的嘛，你们要用圣经来评判别人的神迹有没有圣经根据，你这样做的圣经根据在哪里？把圣经翻开来给我讲讲看嘛。只有你这样的心态在耶稣那个时代用在耶稣的身上很可笑。那耶稣怎么？耶稣也没有骂他们，耶稣只是说，假如你是存着这样的心的话，这个时代没有神迹可以给你看见。那么什么东西拦阻人经历神迹呢？是他自己一切像那个来盘问耶稣法利赛人一样，他头脑里面的观念拦阻了他去经历神的作为。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些事情发生以后，有的时候啊，耶稣在讲一句话，耶稣头脑里想到一件事情就来提醒门徒，别人就是一头雾水，那也没有关系，耶稣还会好好的跟他们解释。因为这些人的教，什么人的教呢？法利赛人的教跟这个洗礼的教，是不是因为这俩这个教就是一种影响力？是不是耶稣突然感觉到了？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我行神迹，有些人要来盘问我，试探我，我的门徒也一直看不懂。耶稣突然认识到，知道什么呢？原来他的门徒，或者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中间，或者说在今天的基督教界、天主教界的当中，有两个教。一个教是什么教呢？一个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一个教是什么教呢？一个教就是希律的教。这两样东西拦阻了人体会耶稣行神迹的本质。这样的可能有没有？我在说，您不要把我听这样的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因为这些门徒怎么样呢？看好像看不见，听好像听不见，不明白愚昧。为什么呢？因为有两样的教，有两样的效，或者两样的教在影响着耶稣的门徒。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教，一个就是希律的教。 我今天有一点点的分享。什么叫法利赛人教呢？不争，就是不面对事实，只面对自己的解释。结果怎么样？自己解释的不是事实，或者自己想的不是事实，所以他做的一套东西怎么样呢？跟他自己不一样。我们讲的跟事实不一样，这叫什么？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特质。他讲的是对的，他以为他自以为他自己讲的对的，但奇怪了，他自以为他讲的对的，为什么不自己这样照着去做呢？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讲的很对，有没有？他讲的都很好，讲的这样你要依靠主啊什么的，那但是你要他讲分享他依靠主对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个的益处事实，他也讲不出来。这叫什么？这叫法利赛人，不是吗？这一种的影响今天在基督教在天主教里面的影响大不大？天主教里面还有些现在不要准不准信徒看圣经啊，你不需要去讲给人家听，你只要听我神父讲就好了。今天基督教不是呢，每个人都要听人家讲一套，要讲给人家听一套，讲给人家听一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讲的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教，哎，是受着这样一种法利赛人观点的影响，只求讲的对，根本不要求自己做的讨主的喜悦。真的吗？今天你看一个人讲祷告，他讲道是简直是神的不得了。你请他分享他的祷告生活呢？所以人家问我说，大弟你为什么不跟他分享祷告？我说我祷告生活是我最弱的那一点，因为我还觉得我很能干，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祷告。我不是不会讲祷告，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去跟人家分享祷告。你们说我对错是一件事情，我至少不愿意做法利赛人嘛，不是说去跟人家讲一套道理嘛，讲的头头是道。人家要问你说，你讲的头头是道的道理，在你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到底对你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嘛？跟我们分享一下，没有分享不出来，这是很典型的法利赛人的教。你们同意吗？今天在基督教界这一个教是什么？这个影响力大不大？每个人都是去学一套讲法，到最后人们的上帝的作为根本不能明白。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教，因为前面有个法利赛人来搞这套东西，对耶稣要他行神迹干嘛。还有一个什么叫犀利的教呢？犀利的教就是诉诸地位。你看今天每一个人讲话都要别人听他哦，那么别人不听怎么办呢？我们追求一个基督教里面的地位，我是传道你只能听我吧。三个都是传道，那谁听谁？那我是牧师你只能听我吧。那么三个都是牧师怎么样呢？我是主任牧师你只能听我吧。这叫什么？这叫犀利的教，诉诸地位，诉诸资格，诉诸抬头，这个都叫犀利的教。是这样吗？神的事情用地位用职分就能够决定了吗？你从前不懂神的作为，不明白神的作为，今天把你安利了牧师你就会懂吗？今天为什么多少人不这个正本清源的去跟主连接，慢慢好好去经历主所做的，去体会一下，还是要诉诸犀利的教呢？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把你拱下去了，我自立门户，对不对？我把你赶了下去，我就革你的命。今天基督教里面多多少少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受着这个犀利教的影响呢？一位有政治地位，一位有个抬头，一位有个名称，一位有个什么东西，就会了解上帝吗？就会明白了解神的作为吗？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能了解耶稣当着他们的面，而且他们还是配搭在耶稣行神迹里面做帮手的，他们到最后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受了法利赛人的教跟犀利的教的影响，或就他们受到法利赛人的影响跟受到犀利这样政治权力观念的影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行神迹或者神作为的那个真正的精髓。 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很好像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神作为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神儿女当中的这一条路嘛。假如我们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跟门徒一样的话，我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只是学他道理跟人家讲，受着法利赛人教的影响，还是我们迷信地位，只要他有这个地位，他讲的就是怎么样，就把他讲的当作神讲的，把他做的当作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请低头祷告。